女士们先欢迎乘坐麦号列车，我代表全体成员向您问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人一麦，我是 Black，
我是艾米丽，
我是浪浪，
我是小大。
今天的案件，我想换一种方式来给大家讲。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换一个人讲，点到谁就找谁，
随机。
你有提前通知我们吗？
因为这一期案件呢，我觉得我想按照就是之前我好像也有一期案件是这样讲的，就是先从这个凶手，但是这个案件不算是凶手了。就算是这个案件的主人公，他的第一人称视角，按照他的经历来讲这个事情，
嗯，
然后让大家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他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一上来我们就听到结尾了，
也不是，主要是我要讲他的这个个人经历了，还不到谜底啊。
好的，
1962年1月27日，一名女婴出生于朝鲜平壤，产房外站着一对年迈的夫妻。听到孩子的性别时，眼神里闪过了一丝失望，随后就说给孩子父亲打电话吧，告诉他是个女孩。过了一会儿，一位身在海外的朝鲜外交官就接到了这通电话。不久之后，他回到家，开心地抱着孩子，转头对妻子说，咱们就叫她贤姬怎么样？
什么玩意儿？叫什么？
贤惠的贤，然后女字旁的那个姬，激发的姬。
哦哦哦，想了半天都没想到这几个字儿。
所以性别是女孩。
嗯，就这样，这位不起眼的女婴将来会成长为改变南北韩政局的女特务金贤姬。
哇，
首先我们先继续讲金贤姬的故事。她的外交官父亲呢，所在的职位算是副相级，相当于咱们的副部，再加上他是就职于朝鲜外交事务最高层的外务省，所以他可以接触到一部分的这个国家的核心的一些秘密
机密
呀。所以可想而知呢，他们一家的生活在朝鲜是非常不错的。
嗯，
贵族，
就毕竟大家知道，在朝鲜你为国家干什么活，你就哎干的活越多，你身份越重要，你的这个生活就会越好。
嗯，
可以随便上网
啊。1963年，也就是在金贤姬一岁的时候，父亲被派到古巴工作，他们一家人呢也就举家搬迁，度过了金贤姬一家三口他们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古巴相比朝鲜呢，不仅更加开放自由，而且经济也更发达，再加上父亲的这个外交官身份，一家三口频繁的出席一些外交活动啊，晚宴呀，各国大使也见过很多，所以呢，这个小金贤姬呢，对于这种非亚裔的面孔也并不陌生了，
嗯，
就见过大世面。虽然在异国呢，小金贤姬仍然要学习朝鲜文化。你们先猜一下，他学的第一句韩语是什么？
西吧，这不是所有外国人学的第一句韩语吗？
他是一个朝鲜人
哦。
所以他学的第一句韩语是什么？你们先猜猜跟什么相关？
骂人。
他已经否认了。
朝鲜。
他的沉默刚才已经。
万岁。
谁万岁？
领袖。
这个他的领袖他们叫他什么？
元首。
将军。
将军。
对。他学的第一句韩语是，谢谢你将军，我们伟大的领袖。
哦。
好客气一孩子呀。
甚至当时因为他们不是在古巴吗，大家知道古巴和美国就是非常近，然后他的父亲呢就会拉着他在岸边指着对岸的美国说，看，那就是全世界最坏的国家美国。
这是你写的吗？这一段
是，这是真的。所以说他
好有仪式感，
虽然说人住在古巴，但其实家里面对他的这种教育还是非常传统的朝鲜教育了啊。
哦，
到了小金贤姬五岁的时候，父亲被调回了朝鲜，他们一家人就又举家搬回了平壤。但是你想，他其实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到古巴了，那到了五岁，他其实相当于就是有记事儿的这个记忆，基本上就是在古巴的那个生活了。
嗯，
其实他一岁之前应该记不清啊。
嗯，
所以回到朝鲜之后呢，这种有点落后封闭的这种感觉还是会让他有点不适应。没有面包、雪糕，因为他们在古巴，他们的主食是面包。 但是回了朝鲜肯定哪来的面包吃呢？一栋楼里面呢只有一个公用厕所，然后到了晚秋腌白菜的季节，二十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层仅有两个水管的地方洗白菜。
天，
他们还需要腌白菜？
朝鲜的吗？不是，我要有菜缸子我都想腌一点，多好吃。
就是啊，你虽然说是这个地位怎么样了，但是也还没有到那种可以享受给让别人照顾他们的那个地步，
也得自己腌白菜。
对，小金贤姬和母亲只能凌晨四点就起床，在冰冷的流水中洗白菜。但是这种不适应并没有让他们埋怨，而是让他们坚信将军一定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种思想深深扎根在金贤姬的心中。在他十岁的时候，作为花童迎接了韩国代表团访朝。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去搜一下，就是曾经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还真的他们有过一次代表团，因为当时的那个韩国的领导人还搞过一次这个秘密访朝鲜。
秘密？
对，是后来才知道的。
秘密还这么
还有花童
啊？还有花童迎接，
对于韩国是秘密的。
哦
哦，
朝鲜是隆重的。
他代表花童，就是他们站了一排来欢迎这个韩国的这些代表团嘛。其实前面 也有一些领导人，其中呢就有一名官员问小金贤姬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花呀？金贤姬不知道是什么花，但是他又不愿意露怯。你们猜他回了他什么？
是象征着我们朝韩友谊的花朵？
不是哦。
是射向美帝国主义的霸王花？
将军最喜欢的花。
他说朝鲜人怎么连朝鲜花都不认识了。把这个韩国官员气晕了差点儿。说你们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孩子，这么仇视韩国的是吗？因为他们想的就是迟早要统一的
啊。对，
你们这些叛变的朝鲜人。所以呢你就看他就是这个思想在他脑海里面还是扎根的比较深的。同时呢他
有敌意。
对，他被选上花童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个官员，之后更重要的是他的相貌出众。小的时候金贤姬曾经还被导演选中出演了两部电影，朝鲜的电影。
哇，
以至于就是他走在路上呢，小朋友是可以认得出来他的。
小明星
这样的当特务吗？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或者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金贤姬的照片，真的是美女。
哦、
嗯，
没有他们民族标志的脸。
哇，你就感觉就是那种南韩和北韩交织起来的美女。
哦、
就是又有北韩
的
特征。
标志的脸是应该
是
什么样？
就是那种
圆圆的
。他有点像，我感觉有他有点那种就是风格吧，比较类似邓丽君。
哇，那在当年可美死了。
对，
甜美型。
但是他的父亲对女儿这个抛头露脸的这些行为并不满意，他还是希望女儿走更加传统一些的路，就是读一个好的大学，结婚生子，就走这种比较传统的路线。
嗯，
于是呢他还让女儿从朝鲜排名第一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生物专业转到了平壤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
以后也想干外交这一块？
不是，就是觉得日语比较好找工作
啊。
生物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就是难度也有一点大，然后再加上你说你在朝鲜学生物，
没准可以发明什么新的粮食，解决一下他们国家的饿的问题。
你对朝鲜有什么错误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他们是农业？金贤姬转到日语之后，但是他因为从小在古巴嘛，所以说他也有一个多语言的这种成长环境，所以他在日语的学习当中也是名列前茅，成绩非常好。
他在古巴说日语？
他可能因为那会儿他，你想他一岁到五岁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英语和韩语的交叉的这种语境当中。
朝鲜语
啊，行行行，其实是一样的了。到了1980年，金贤姬大学二年级的一天，他被系主任叫到办公室，有一名带着红旗徽章的男人详细的询问了他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又让他背诵了一段将军的故事。 过了几天，又有几名面试官来到学校，对全校的女生进行筛选面试，相貌出众的金贤姬自然就通过了。最后，面试官问他为什么要学日语，他回答是为了赶超日本，促进朝鲜统一。
哇，
妈呀，他从小就这么有觉悟。
又问他是否愿意为祖国献身，片刻犹豫之后，金贤姬大声地说道：“当然。”随后，金贤姬被安排了全身的体检，这个体检里面包括他的处女膜是否完整。
美人计
通过之后，他被告知：“恭喜你，金贤姬同志，今晚回去收拾东西，明天就出发。”
去哪儿？
干嘛去？
回到家之后，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知道他被选中什么了。
哦，
父亲在震惊之余呢，无能为力，只能默认女儿被选中了这个事实。
哦，父亲不太愿意。
我觉得正常父亲
都
不太
愿
意
吧。
正常家长谁愿意让自己孩子去当间谍呀？
第二天
实现统一大业呢？
啊、也，
他爸可能没有这觉悟吧。
不是，我就
孩子呢，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嘛。你实现大业跟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这个还是两个感觉了。
嗯。
第二天，金贤姬就坐上了在朝鲜非常少见的汽车，少见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汽车从路上开过，小朋友看见都要对这个汽车敬礼，
微微欢呼招手。
有权利的人才能开汽车吗？
汽车一路开往一座偏僻的建筑，也就是朝鲜特工的培训基地。
哇，
在这里金贤姬先吃到了他回到朝鲜之后的第一顿西餐，
有面包，
嗯，还用上了高级的护肤品，
爽。
同时他还在这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室友。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跟他的室友两个人互相认识就已经是各用了一个化名了。
哦，都不是真身份。
对，就是他们现在就用新身份来互相称呼，然后也不能过多的问对方其他的信息。
他们自己人之间也都不知道。哎，
对，甚至于就是他们一开始先是让他们为了适应一下，给他们两个人安排了这么一个住所，让他们好吃好喝的住了一两天，才把他们送去那个集中培训的地方的。然后他们在这儿好吃好喝住着一两天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规定白天不能出门，晚上可以在房子周围转一转，但是必须要戴上口罩、墨镜、帽子和雨伞，就是不能让人看到他们长什么样，
全面遮挡。
而且他们不能跟这个房子帮他们打扫
啊
或者的这些，就除他们两个以外的任何人有语言的交流。
嗯，
不能有交流。嗯，当他们到了特工的那个真正的培训基地的时候，他的上司跟金贤姬说，朝鲜的目标是为了统一，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士，因为你们足够漂亮，必要的时候需要献出身体，如果需要你们合法的留在国外，你们还得和我们物色的人结婚。
他们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也用结婚这种方法留在国外吗？我以为都是我们小老百姓才会用这种方法留在国外。
那你觉得小老百姓的这个方法是跟谁学的呢？
哦，
不是，
自有高人，
有高人指点。
哦
，OK， 他在这里呢，接受了非常严格的间谍训练。首先要进行残酷的选拔和身份进化，所有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从这些成绩优异啊、外貌出众、家庭背景清白可靠的青少年中选出来这些人，根红苗正是首要条件，
嗯，
以确保绝对的忠诚。一旦被选中呢，他们的原有身份就会被彻底抹去，档案被注销，与原生家庭断绝一切联系，他们相当于在法律上已经死亡了，
嗯，
从而完全属于国家的工具。接下来就是系统的技能训练，包括战斗与体能的训练、格斗术啊、武器使用呀，还有一些极限体能。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身上背10公斤，女生啊会背10公斤的沙袋，然后要在一个小时里面完成4公里的一个拉练。
妈呀！
就是配速不能小于，好像反正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的体力非常好。
好可怕。
除了常见的已知的这些特工一定要训练的内容以外， 还有一个对于女特工训练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就是要语言与文化的模仿。
哦，他假装成是别的国家的人。
对，因为朝鲜人这个身份太容易起疑了。
嗯，确实。
嗯，
再加上金贤姬这不是学的是日语吗？
嗯，
他要装成日本人。
对，他在这个培训的地方呢，有一个教他日本这些日语呀、日本的一些礼仪的一个老师，他们说呢是从日本请来的老师。这个请，其实这个人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人当时其实日本跟朝鲜也掰扯了很长时间，到后来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朝鲜才承认啊，好吧，确实是绑来的。
这个人是对日本的文化有多大的了解，需要绑来教他们？
也不是故意绑来，但好像是一个还有点名气的人。
嗯，
金贤姬在这里呢，观看了大量的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杂志，模仿他的口音、语气，还有口头禅。然后要跟这个老师学习日本人的举止礼仪、饮食习惯，还有他们的思维方式，还要熟记他伪造身份的所有细节，包括他在日本的家乡的地图、街道布局、当地的传闻等等等等，必须要做到对答如流。
天哪！
天哪！
还有就是很多细节的打磨，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礼物给他，他应该怎么打开这个礼物，然后怎么书写一个便条。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必须要与目标国籍的这个人没有任何差异。
啊，好厉害。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艾米丽有说的美人计，就是性诱惑和情感操控
PUA。
这个是更高级的 PUA 吧，可能是这个是女特工独有的并且被系统化训练的科目，他们会接受专门的性教育，学习如何利用美貌和身体作为武器接近、诱惑并操纵目标人物，还包括就如何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建立这种情感依赖，然后套取情报，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如何进行色情讹诈。
色情讹诈，
仙人跳。
哦，
非得说这个翻译一下
我以为是裸聊诈骗。
他都这么高级的特工，还需
要
用这么低端的手段吗？
要起不
对呀、啊！
我只是让你们好理解仙人跳，但不是说他用
仙人跳
培训出来是为了让他们出去骗点钱是吗？
嗯，
哦，
我也琢磨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着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和心理改造，这是所有训练的基础，也就是最核心的一部分。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让他们对最高领导人产生宗教般的狂热忠诚，同时对韩国、美国、日本等敌对国产生刻骨仇恨。
嗯，
金贤姬在接受训练时就被反复告知，韩国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任务的成功远高于个人的生命、道德和感情。训练的内容还包括如何承受孤独、压力，以及在被捕时如何应对审讯。他们会进行模拟的被捕和审讯演习，以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天哪，
被捕不就自杀吗？
你万一是自杀不了呢？
那可能是学了日本人
泼妇
切腹自尽。
不是
泼妇是什么？
剖腹。这种特工不一般都是那个随时有一颗小药丸吗？
对，就是你自尽不了的话，你万一你被活捉了呢？
哦、
嗯，最终呢还有实战演练和毕业考试。在训练的最后阶段，特工们需要完成近乎真实的实战任务作为毕业考试。他们可能会被派往中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等第三国，在严密的监视下使用伪造身份进行实战演练，测试其语言能力、伪装技巧和心理素质。有时任务可能对接的是某个真实的外交官或者商人，但是目的仅限于测试，并不执行实质性任务。
嗯，
所有的这些特工当他们被选中的时候，这辈子的命运就固定了，他们永远无法脱离严酷的管控，也无法退出。即使在训练和任务期间，他们也处于上级的严密监控之下，毫无自由可言。
嗯哼，
就像金贤姬一样，许多特工会被要求在牙齿或香烟过滤嘴中藏匿氰化物胶囊，
随时
自
制小药丸。
对，这既是为了在被捕时避免泄露机密，也是对国家对其绝对控制权的象征，就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没有第三条路。
天，
而且叛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会直接牵连到在国内的家人，使他们面临被处决或者送入劳改营的极刑。
那他们要是考试不合格怎么办？总也过不了。
那就继续考。
一般很少找这么笨的来当特务。
就一直
不是你一直都不去当特务，你知道吗？
仅接受了四年的训练，金贤基就被安排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金圣一搭档。这个其实他们在特工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基本上都是那种经过了十年十五年的训练才能接到第一个任务，结果他因为表现非常好，
小天才，
那别人就是一直没考过呗。你非得找到特工里的笨蛋。
这特工里面怎么老有大浪呢？努力一点，不要跟刘珠玩
了。 他就是那个跳级了。笨蛋他们都练了十几年了，那再去美人计是不是岁数有点大了？上大学才被选上。
有弟弟喜欢熟女，
好不礼貌呀。
不是，就是你年龄怎么伪装啊？
你年龄伪装不了。
他们用的都是最好的护肤品。
不是，这不是重点吧？
而且朝鲜也得有整容吧。
你是接广子了吗？今天对不起啊。
他们两个人这次的任务呢，是要以日本妇女的身份游历各国，记录国外的情况。金圣一呢，就是这个老特工，化名为风谷真一，身份是多尾株式会社的副社长，妻子去世。他的女儿呢，就是金贤基，化名为风谷真由美，毕业于青山女子短期大学，专业是家政。还有一位嫁到大阪的姐姐，这个人物湖光编得非常的详细。
湖光在哪儿？
他们先后去了莫斯科、布达佩斯、维也纳、哥本哈根、法兰克福、苏黎世、日内瓦、巴黎。过程中呢，金圣一这个老特工就如同父亲一般照顾金贤基，每当他有失误或者有遗漏的时候，金圣一都会出手相助并指导他，
手把手的教学。
对，那因为金贤基当时也是第一次出任务嘛，而且又出国去这么多地方，虽然说他们任务比较轻松，但是也是比较紧张啊。最终两个人在巴黎分开之前还拥抱了一下。金贤基问这位既是同事又像是父亲的老特工说，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出任务吗？金圣一说，我老了，要退休了。随后金圣一便踏上了前往汉城的飞机。
是首尔？
对，因为那会儿还是叫汉城。这里要说一下他为什么要去汉城。首先我们知道他作为一个间谍不可能直接从朝鲜到韩国，对吧？
任何人应该都不能直接从朝鲜到韩国吧。
那他作为一个日本身份呢，他如果因为其实那会儿日本跟韩国的关系也没有特别好，所以如果他从日本直接飞韩国，到了汉城之后会经历非常严格的安检
审查。
对，所以很有可能就把他筛出来了。所以他就以一个日本人但是游历了欧洲各国要回日本然后中转一下汉城的这个身份去，就是最安全的。那金贤基呢，他是从巴黎出发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和他之前一起训练的同事会合，两个人呢就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辗转于广州、澳门和香港几地，详细的学习了日语并融入了本地人的生活。
在中国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
不，他到了中国之后呢，他们就又有了新的中国人的身份。
来了献血。
他们在广州呢是两个人都分别有了一个中国身份。
那他们是学普通话还是学广东话？
粤语啊。
什么东西？
肯定是粤语、
啊。Sorry 了，我太好笑了。
我刚刚说了嘛，他详细的学习了粤语并融入了本地人的生活。甚至于他们在澳门的时候还学习了这个
赌术。
反正是对赌场里面的一些规则非常清楚了。最后他们又回到了朝鲜。到了1987年，也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一年了。 金贤基的上司在一天晚上叫他收拾东西出发，并且说可能以后咱们再也不回来了。有些迷茫的金贤基跟着上司上了车，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昏暗的路灯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这个人亲切地说，好久不见呀、啊、原来是金圣一。
哦呦，
两个人一起被带到外国情报处，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面，里面坐着的情报主任给他们交代了此次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二将军亲自签发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制造恐怖袭击，炸毁韩国的一架飞机。这是一架注册编号为 HL7408 的波音707飞机，是大韩航空首次直接向波音公司订购并接收的飞机，也是韩国正式运营的首架波音707。
那要给它炸了是为了
咱们慢慢讲。
好多、
这个飞机呢在大韩航空的编号是858号班机。飞机原定是在11月28日从巴格达也就是伊拉克起飞，中转阿布扎比也就是阿联酋、中间还要再中转一次曼谷，最终抵达汉城，就是要炸这个飞机。为什么要炸呢？其实因为这会儿那个朝鲜和韩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张和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再加上马上汉城就要举行奥运会，所以他希望通过一次恐怖袭击来直接摧毁掉奥运会，就大家都会因为有恐怖袭击而恐慌，不敢来韩国了。11月11日他们两个人从朝鲜出发，飞往莫斯科，再去布达佩斯、维也纳、南斯拉夫，最后抵达巴格达。出发前他们两人都携带了一包万宝路香烟，其中有一支在烟嘴处有一个小墨点，滤嘴里有液体氯氰酸针剂，如果有一人被捕或者遇到特殊场合，就假装抽烟咬下滤嘴自尽。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即使是死也要保住这个秘密。巴格达的对接人交给他们一台老式的便携收音机和一瓶药酒，收音机就是一个定时炸弹，药酒就是液体燃料，用来炸毁飞机。两个人在登机的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金圣一把收音机上面的一个电池拆下来放在金贤基的公文包里保管，过安检的时候被一名安检员发现电池，说飞机上不可以带电池，顺手就把这个电池扔进了垃圾桶里。金贤基当时一下子就慌了，就开始求这个安检员把电池还给他。这个过于夸张的这个情绪起伏呢，让这个安检员也开始有点
怀疑
不正常。这个时候金圣一就走过来把垃圾桶里面的电池捡出来安在收音机上开始播放，随后用日语说，这就是收音机的电池，我们一路旅行都没有问题，怎么到你们这里就不行了，等我到了要向大使馆投诉你们。听到投诉，另一位安检员连忙道歉，让他们顺利通过了安检。
好机智啊，
老特工吗？但是呢这个任务其实也确实是挺大的一个任务，两个人都很紧张。经过了安检的这个事儿，精神紧张的金贤基带着收音机到女厕所给他定时，他是个定时炸弹嘛。他回忆的时候，他的这个定时的时候，这个手他几乎颤抖的都拿不住这个炸弹了。而这个金圣一老特工呢也紧张地掏出了四枚就是有镇定效果的这种安神丸，自己吃了两枚，又递给了刚从女厕所里出来完成定时的金贤基，说走吧，我们要登机了。这架飞机大都是在中东地区务工的韩国人，那个时候因为时代背景有很多韩国人都在那个中东地区务工，然后再加上飞机又是晚上起飞，起飞平稳之后大部分人都睡着了。过了一个小时就到了中转的这个阿布扎比，他们两个人呢就把带有炸弹的行李就故意留在了行李架上面，两个人下了飞机打算呢在阿布扎比机场逃跑。
哇，竟然是还可以全身而退的方法。
不是，
我以为他们得一块赴死。
对，不，他们不是要一块赴死， 可能我觉得一块赴死这种是我觉得是影视作品里面可能拍的有点多，让大家感觉是这样。尤其这种优秀特工的利用价值，不能执行一次任务就让他死了啊。
也是培养这么多年的、
对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机场呢是要把中转乘客的登机牌和护照全部都收起来，就是要收他们的机票、
收护
照和护
照，也太过分了！怎么会有这种要求？
嗯。一下子
这个不能向大使馆投诉他，这才应该向大使馆投诉他呀。
这个一下子就打乱了他们的逃跑计划，因为他们原本是要在阿布扎比下飞机，中转几站返回欧洲之后再回朝鲜。
嗯，
当时的机票也都是提前打印出来了，不像现在是电子的嘛，你到哪一班你再打一班就好了，之前都已经这都打出来了。如果他把这些机票直接上交的话就太可疑了，就他的那个路线按照他原定的路线，他要在中东绕一个大弯儿再回到欧洲，其实从阿布扎比可以直飞意大利，但是他就是绕了一圈才回，
容易引起怀疑。
对，危机时刻呢，金圣一又掏出了另一趟行程的机票，这个就是他们的 Plan B。 这趟机票呢是从维也纳到巴格达，也就是他们刚刚起飞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到阿布扎比，最后呢从阿布扎比要落在巴林，巴林其实还是在阿联酋啊，就是在另外一个像一个岛上面的啊，也就是这两张备用的机票影响了他们的逃亡。两个人就只能按照这个机票到了巴林，到了之后呢其实是周日，他们只能在机场住一个晚上，到周一航空公司上班再买机票。结果呢周一的机票卖完了，他们就只能买了周二的机票，相当于他就在那儿滞留了两天。他们在酒店就已经有点紧张和不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接到了日本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别忘了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日本人，他们收到了日本大使馆打来的电话。由于他们的这种修改行程引起了大使馆的怀疑，没过一会儿呢又有一位韩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直接找到了他们的房间。金圣一呢就让金贤基躺在床上装睡啊，就说自己的女儿经过这么多天的这种奔波有点累了，他就先睡了，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吧，因为他还是怕金贤基太年轻，怕他那个万一对自己来应对这个韩国大使。他不紧不慢地用日语和对方交流，韩国大使呢不会日语，英文也很差，两个人聊了半天驴头不对马嘴，气的这个韩国大使就大骂洗吧。
不是这个大使的英文就是韩国真的没有人才了。
对，就是你知道他英文也不好，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金圣一也不会展现出来自己英文有多好的，故意刁难嘛，哇多好玩，就看面前这个他能听得懂这个韩国人说韩国话然后在那大骂。最后呢这个韩国大使说有一辆载有115人的大韩航空858班机在飞往曼谷机场的中途消失了，可能是出事了，但是你们没有坐这一程，你们两个好幸运呀。
阴阳他们。
送走韩国大使呢他们二人就知道任务成功，但是他们也被怀疑了，
身份暴露了。
于是就在第二天前往机场之前，两人把香烟都放在了自己的兜里。到机场登机之前，一位亚裔面孔的工作人员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拦住了他们，并问他们要走了护照和登机牌，直到他们的飞机飞走才带着警察回来，说真由美的护照是伪造的，也就是金贤基，需要他回日本调查，而他父亲的护照呢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任何地方。金圣一和金贤基对视一眼，两个人趁警察不注意的时候把香烟塞进嘴里咬了下去。接下来金贤基的视角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讲一下大众的视角，这个事情被大众所知晓是什么样的。这是大韩航空858号航班爆炸案。1987年11月29日，朝鲜特工金贤基时年26岁，和他的搭档金圣一时年70岁，这个老特工已经70岁了呀。持伪造的日本护照，以丰谷真由美和丰谷孝一的妇女身份， 将一枚伪装成收音机的定时炸弹放置在大韩航空858航班上，有的是说放置在飞机的行李架，也有说放在 7B 和 7C 座位的下方。炸弹被设定为9小时后引爆。安置完成后，两名特工在航班经停阿联酋阿布扎比时下机逃走，飞机在印度洋上空爆炸解体，导致机上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嗯，
遇难者中包括许多前往韩国要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空难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展开调查，并最终锁定抓获了嫌疑人。两名特工在巴林转机时因护照问题引起了警方怀疑并被扣留，盘问期间金圣一咬破藏在香烟滤嘴中的氰化物胶囊当场身亡，金贤基也试图复读但被巴林警方及时阻止，后来金贤基被引渡至韩国，经过审讯他供认自己是朝鲜特工并承认了炸机任务，他声称此举意在阻止韩国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美国方面也参与了这次调查。根据2012年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中，美国调查人员曾经让金贤基辨认美国掌握的26名朝鲜间谍的照片。
嗯，
金贤基指认了其中三人，由此判断他确实为朝鲜工作。此外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下属机构通过对金贤基记者会上发言的声波纹分析也判断其实朝鲜人，就是可以分析出来他的一些声波里面很细微的一些朝鲜口音。
这么厉害，
这么牛，
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啊，确实。
嗯，
其实这个案件的主体的内容我就准备了这么多，但其实我在做后面的，就是他们金贤基虽然说他也咬破那个氰化物了，但是他不是被救回来了吗？救回来之后，其实你想他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他没有那么轻易的就可以承认自己干了什么事儿。而且其实他一开始他是不知道他的那个同伴金圣一有没有死，还是金圣一是活着。
哦，
因为他是被单独关在一个病房里面的。
嗯
啊，当时巴林的警方为了审讯他呢，用了非常多很精彩的方法，他们双方互相周旋。一开始是巴林的那个警官带了他的妻子一块来，两个人呢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用两种方法来问他，然后也知道他什么都不说，就两个人就先跟他闲聊，就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聊聊生活，聊聊怎么样，然后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让他在放松警惕的时候重新组织语言，慌不择路说出真相。但是每次一提到这个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
他可是专业的呀。
嗯，然后呢他们还用到，因为他其实还是摄入了一些这个毒物的，所以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们就是要在他虚弱的时候问他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意志没有那么坚定。
嗯，
所以他们又趁这个地时候问问题，到后面呢问不出来结果啊，然后还看见这个金贤基的这个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了，他们就觉得如果再不加强力度这就完了，所以他们呢就又开始找了一些韩国人来问问题，然后还找了一些美国人来问问题，就是有多方给他施压。最终他是怎么破防的呢？因为后来金贤基现在还是在世的，他还写了一本他的书，他回忆了当时。首先就是金贤基是非常注重自己的
家人
清白的，
哦，清白
贞洁。
哦，
第一个让他露出破绽的，先是他又请了一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算是翻译吧，过来问他一些问题，说你既然说你是日本人，那你说你住过东京，那你说你在东京去过哪些街道，你住在哪里，你住的那个房子是怎么样的，你在日本，你从日本你哪个机场起飞的，但是
这不是背过吗？
但是他是没有去过日本的，就是他只是听他日本的那个老师教过他这些。
哦，
他的这种复述的这种景象他是没有办法非常细节准确的说出来一些街道的景象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破绽。第二个破绽呢，就是当这个审讯的人实在是慌不择路，也是为了激怒他，就说你是不是跟你的那个就老特工 是不是有染
啊？造黄条。
嗯，
对，他就直接破防了
啊。
就是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导致他说出真相，就是一下子就暴露了的点。
这真是没想到，
他一下子就情绪就崩溃了，哦，就激动了，所以这个才让他们抓住了破绽。而且其实一开始他不是不说话吗？但后来他问了问的问的还是说了吗？他给你们猜一下，他给自己编造的身份是什么？首先，真由美这个身份一定是不能用了，对吧？已经被识破了，
嗯，
那他又不能说自己是朝鲜人，那他这会儿应该说他是哪儿的人呢？
中国人，
巴西，
广东人，他不学粤语了吗？
对，
哦，
他说他是中国人，但是呢，他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在日本。他相当于把他的日本身份里面的一些内容和他中国身份的一些内容合在了一起，他就一直要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终他在得知自己的搭档金圣宜已经服毒自尽了，再加上有了破绽，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而且自己还也被祖国抛弃之后，他的心理防线崩溃，最终全面承认了受朝鲜政府指使制造空难的整个过程。他的供词震惊了世界。1990年，金贤基被韩国法院判处死刑，但是同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愈宣布特赦金贤基。
Why？
为什么呢？因为他将金贤基描述为唯一能够辩驳事件是被捏造的幸运者。
啊？
啥意思？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首先他这不是已经供述了吗？那这不就是说是朝鲜干的吗？朝鲜方面是始终否认和这个事件有关，并且，
哦，他是唯一的证人，
对，并且指责这个是韩国政府的自导自演，
哦，狡辩。
韩国内部呢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嗯，
2006年，韩国国家对过去之事情真相调查委员会发布的中期调查结果中指出，当时的全斗焕政府可能利用了这一件事件来煽动国内反朝情绪，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也营造了有利环境。
哦，
此计划被称为彩虹计划。委员会认为将事件用于政治目的是有关国家机关的渎职行为。美国解密的文件还显示，当时美国担心韩国会对朝鲜采取报复行动，但是韩国总统全斗焕考虑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年末的总统大选等因素，就决定 不报复。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这个事件的背后掺杂了非常多朝鲜韩国的内政。
可是因为全斗焕用这件事来激发反朝情绪，所以他的后一个总统就决定大赦他，这其中联系是啥？
因为
为了跟
处死他没有什么用，但是他呢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在已知的抓住的韩国特工，唯一一个应该是
朝鲜特工，
朝鲜特工。
哦，就是为了跟朝鲜证明，
对，就是我就要留着这么一个这个人在。
我以为捏造是指全斗焕捏造，我懂。
嗯，在获得特赦之后呢，金贤基在韩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保护下生活，他撰写了自传《金贤基全告白》，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训练以及执行任务的经历。该书呢成为畅销书，他后来也偶尔在电视上露面，但是现在就相当于就是隐姓埋名，就是完全保密的这个状态啊。
退休了。
对。他在韩国呢，他现在一直生活在韩国，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一方面呢，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他又被很多人视为朝鲜极端体制下的受害者，也是被洗脑被利用的工具。他与之前负责看守他的一名韩国安全人员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就是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就是大韩航空858号班机空难事件。可想而知，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肯定是朝鲜与韩国的关系是急剧恶化的，
降入冰点。
虽然说最终并没有使得这个88年的汉城奥运会，就是还是它还是正常举办了啊，没有影响到。但是呢，这个双方朝鲜和韩国还是各执一词。 其实现在这个案件虽然说我们现在是这样说出来了，但是到底里面的一些细节和最深层的真相，我觉得很难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不定是韩国自导自演的呢。
嗯，毕竟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说。
对啊，所以但是这个故事确实是比较精彩，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搜一些解说，或者去找他自己写的这本自传《金贤姬全告白》。
这自传翻译成中文了吗？
应该有，因为我是查了很多这本书里面的资料，应该是有翻译成中文。
太好了。
好了，那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不算是那种谋杀不谋杀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也不算案件了，算
是很精彩。
这个肯定是案件了，
就是世界级的一个案件了。
嗯，
但是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都聚焦在这个金贤姬本人的这个成长，但其实这个案件还是造成了115人的遇难的，而且这100多个人算是真是无辜的，
纯无辜，
一点关系都没有呀。而且里面除了韩国人，也有一些就是中东地区的，也有外国人。包括机组人员也全都遇害了。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开心开心。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